美新国防战略将发布，中共仍是头号敌人。川普打破沉默，促美国派遣核潜艇应对俄威胁，滞留几乎外15英里，俄军的攻势混乱，被质疑边个指挥。东航诡异坠机惊动中南海，美国加入调查。美媒多番追问秦刚只有招架之功。拜登协调欧盟一起警告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五个大楼官员称，美国新国防战略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尽管俄乌战争使美国政府重新思考他们的政策优先事项，但俄罗斯仍然排在中国之后，中共仍然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多种经济以及军事援助，但仍在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能够应付欧洲的关键时刻，又能够保持美国对亚洲的关注。美国一位官员指出，根据评估，中共依然是目前同这个世纪余下时间内唯一能够系统挑战美国的国家，无论在外交上、技术上、经济上、军事上，定是地缘政治上，而俄罗斯不在这个阵营中。一年前他们不在，今日他们亦都不在。美国仍然认为北京是美国的长期威胁。自2月24号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已经计划增加军费开支，并在俄罗斯附近增加军事存在，但同时亦在努力保持对打击中共的长期关注。五个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五个大楼将对欧洲国家的需要作出相应的反应，但主要重点仍然是在对抗北京上。在有消息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进行核战疏散演习后，引起世界范围的紧张，担心俄罗斯最终会动用核武器。一直对俄乌战争没怎样说话的美国前总统川普21号打破沉默，认为是时候对普京采取强硬态度了，并建议美国以自己的核潜艇来对付俄罗斯的核威胁。他提醒俄罗斯领导人不要忘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川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节目主持人斯图尔特雅尼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他是总统，他会以部署美国核潜艇来威胁普京，并且他会告诉独裁者知，我们将在你的海岸上来回滑行。在军事上的对比，美国拥有68艘作战潜艇，其中14艘配备战略核动力弹道导弹。而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莫斯科拥有11艘能够发射核导弹的潜艇。普京隐晦地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干预乌克兰战争，他不排除动用他的核武库，西方将面临比你在历史上面临的任何后果有更大的后果。21号，尽管川普对俄罗斯发出核警告，但他仍是认为普京的核姿态只是虚张声势。川普在总统任期与普京没有少打交道，并在2018年7月在赫尔辛基与普京会面，并之后共同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他被很多人公认为能够制约普京和令普京信服的人，并公开批评拜登对俄罗斯的无能和无力。另一方面，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正向乌克兰运送他们几十年前秘密获得的一些苏制防空设备，以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应对俄军的空中和导弹攻击。美国官员介绍，美国向乌克兰援助的防空系统中包括萨姆8防空导弹 SA-8， 该设备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美国在冷战中获得这些系统，是为了检查俄罗斯军队使用的技术，以及莫斯科向全世界出口的军事科技。报道指，关键是乌克兰军队熟悉操作这些武器，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这种类型的装备。 英国国防部21日话，在乌克兰首都以北的激烈战斗中，大部分俄罗斯军队仍位于乌克兰首都以北15英里的地方。从东北部前往基辅的俄军部队已经停滞不前，而从西北方向推进的军队已被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击退。据英方最新情报警告，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外仍占有优势，夺取首都的行动可能很快升级。基辅仍然是俄罗斯的主要军事目标，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优先考虑包围这座城市。虽然俄罗斯步兵和战车仍在城外，但炮弹和导弹继续轰炸基辅。基辅市长克里契科21日突然宣布，基辅将再次实施36小时的戒严，当地时间21日晚间20点开始，至23日上午8点为止。民众如果无安全许可，禁止在城市内自由行动，并应躲入避难所内。商店、药房、加油站和其他场所将不开放营业，而且只有获得特别许可的车辆才能够在基辅行驶。开战以来，双方死伤都相当惨重，但俄罗斯方面截至2日为止，只是承认俄军498人死亡，被外界质疑。而亲克里姆林宫的共青团真理报21日一篇文章意外地揭露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谈话内容，指实际上俄军阵亡人数已经多达9861人，而且受伤的官兵更有16153人。但该篇文章上线不到几分钟，关于伤亡人数的部分即刻被下架。该部的编辑宋戈尔金声称，相关的死亡数字是被黑客篡改的。如果共青团真理报所泄露的数字属真，这样代表俄军的死伤远比外界所估计的严重。近期俄军在各战线进度停摆，战事恐持续拖延。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俄军的攻势混乱，美方一直无法确定边个在领导俄军在乌克兰的攻势。各路俄军看似独立作战，没有联合作战的战术推进。俄罗斯从不同军区调来的军队在乌克兰境内争夺资源，各自为政，而非协调作战。军事分析家赫特林表示，统一指挥是战争原则中很重要的一点，代表必须有人协调火力、后勤力量，权衡各战线行动成败，并对整体行动作出调整。美国无法确认俄罗斯是否指派了一位高级将领来统领俄军攻势，即使真是静静指派了，俄军迄今为止的表现亦反映出这位将领的无能。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27日在广西坠毁，机上132人无一生还迹象，酿成本世纪中国最大空难。直至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波音公司都已经对空难发表声明。3月22日凌晨，波音官方在微博发布消息称，他们正与东航开展合作，提供支持。同时，波音正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保持联系。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中国民航局将牵头调查波音引擎制造商 CFM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代表将担任技术顾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任命一名高级航空安全调查员作为美国授权代表参与调查。这次空难惊动了中南海，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表示震惊，要求全力搜救，妥善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当晚赶赴现场，从网络流出的影片显示，飞机失事相当惨烈，原因尚未明确，民间亦有大量猜测。综合各方报道，该客机坠毁相当诡异，引发各方专业人士的解释。专业航空信息公司 Flyradar24 的数据显示，该飞机下落的时间不是自由落体，而是带头向下，以每分钟31000英尺的垂直速度直冲，后来有瞬间由向上拉升，然后继续快速向下。影片显示，飞机解体剩下的碎片都很小，这个可能导致没有人可以幸存。而另一诡异的地方是，据一名在事故现场协助救灾的村干部透露，飞机坠落之后已经完全解体，却至今没有发现任何遗体。据海外推特披露的一段大陆微信显示， 某单位有七位领导在机上。原中国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分析认为，这个不是失速，失速的飞机不是直接跌下去的，这么大的速度砸下去，很可能是发动机带着推力的。因此他认为非常有可能是人为的操控，即是自杀行为。据飞行数据显示， MU5735 航班从昆明机场起飞后，一直在约8869米高度飞行，下午14点19分飞机突然从巡航高度下降，同时飞行速度从约每个钟头845公里开始下降。下午2点21分 MU5735 航班丢失 ADS-B 雷达信号和地面失联。15点19分该航班从巡航高度的8839米速度坠落，约3分钟后跌落至约975米 ,15 点22分坠落。综合资料显示，波音737-800机型拥有良好的安全纪录。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不到三个月，中国已经发生6宗民航事故。业内人士指，民航业亏损严重，人心不稳是导致事故频发的主因。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一直为中共辩护的中共驻美大使秦刚20号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面对全国中遇到尴尬场面，在美国主播的犀利追问下，秦刚只有招架之功。秦刚在节目中仍代表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不愿意与普京做切割，甚至嘲讽谴责无济于事，而且天真。布伦南多次直接挑战秦刚，问到你们会向俄罗斯送钱和武器吗？俄罗斯外长昨日说，由于正在发生的事，莫斯科和北京只会更加紧密。他说得啱吗？习近平，你们的主席有没有跟普京说停止入侵？你是否谴责他？连番提问看起来令秦刚应接不暇，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兜着弯重复中共官方立场。中共在几日前国际法院命令俄罗斯停止他的军事行动中投下弃权票。布伦南表示，北京听起来好像在度纵容而不是谴责。当布伦南提到联合国总干事亦以入侵形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时，秦刚只是机械地重复中共的坚持联合国的宗旨，尊重所有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陈词滥调。布伦南假设地问道，如果俄罗斯在中国边境集结了超过15万的军队，你会担心吗？并指出中共声称俄罗斯不是入侵，听起来很天真。主持人最后问到，中共是否会让有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无限制地进入新疆访问调查人权侵害事件？秦刚再次否认中共人权侵害的事实，但避开回答联合国官员是否有办法进行有意义的访问。秦刚9分钟被打断23次，他的表现令观众很不满意，形容他问东答西，答非所问，讲话左闪右避，偏离问题，所以先一直被挑战，陷入尴尬。欧中虚拟峰会将在4月1号举行，之前美国与欧盟会秘密协调，一起警告中共不要帮助普京。彭博社报道，欧中峰会前与北京任何沟通将是拜登24号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讨论的话题之一，拜登将寻求就共同信息达成一致。彭博社提交一份文件，上个礼拜几个欧盟主要国家的大使举行会议，敦促欧盟强调乌克兰战争可能是欧中关系以及北京作为全球大国形象的决定性时刻。欧盟希望通过强调他们在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来鼓励中国采取负责任的立场。据报道，欧中峰会中俄罗斯入侵将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会谈时的主要议程项目。但消息人士说，尽管欧盟与拜登有类似的看法，但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欧盟以不会被视为威胁的方式来表达，因为欧盟成员国不想疏远北京。 另外，彭博社仲指出，欧中峰会不太可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更有可能在会后发表自己的文本。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